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25章，概论体感的荣耀。约瑟，他的梦和背叛。创世纪第37章，概要。雅各给他儿子约瑟做了一件彩色的外衣。约瑟做了象征性的梦，他的家人会向他下拜。后来约瑟的兄弟背叛了他，把他卖为奴隶，并使他们的父亲相信约瑟死了。约瑟的生平故事既包含了纯真，也包含了其他族长故事没有传达的应许。约瑟的梦，他被兄弟的出卖，他被流放到埃及，他在那里奇迹般的崛起，有一种奇妙的特质，从他的人生故事中，人们感觉到一种象征。但以理书也有同样的魅力氛围，但以理的崛起，他对梦的解释，以及他奇迹般的避开死亡，似乎也提示着隐秘的信息。在属灵意义上，约瑟代表了主和我们将来到他的爱里。约瑟的生命完满了四位族长的系列故事，延续到创世纪一书的结尾。从属灵意义上看，亚伯拉罕的生命描绘了主的童年，以撒的生命描绘了神圣理性降临于主，雅各后来改名为以色列，是神性属世人。约瑟使这个系列达到完满，他的生命描绘了荣耀降临到在世的主耶稣基督的体感层面，甚至肉体。约瑟的弟兄出卖他，将他卖到埃及后，蘸上所杀山羊的血，他们把这件蘸了血的彩衣拿给他们的父亲雅各，说：“这是我们找到的，请认一认，这是你儿子的外衣吗？”雅各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创世纪37章32到33节，雅各伤心欲绝，他的爱子死了。约瑟的兄弟们后来也开始相信他已经死了。他们中有10个人知道他们卖了他，许多年后，他们觉得他作为奴隶死在埃及了。我们能感到他家人的极度伤心。他们以为约瑟已经死了，因为约瑟不仅代表主的爱，也代表我们每个人始于婴儿期的纯真。在最初的童年，我们就学习全然爱主，我们全心全意地信靠他，感受到对他的温顺和神奇的爱。但是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这种最早的纯真和信任被遗忘了，余留的温顺退隐到我们的内在， 我们意识不到了。当我们遭逢世上的和自己的邪恶时，我们就失去了先前的梦想和盼望。我们觉得约瑟死了，我们可以来到自己的理性信仰及以撒，甚至可以在我们的世俗生命中找到对邻之爱，及雅各成为以色列。但我们只知道约瑟死了，我们最内在的纯真梦想和对主的信靠褪色了。然而约瑟故事的奥秘是，他没有死，他可以恢复在我们心中的核心位置。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荣耀完成时所发生的那样。如果约瑟的生平描绘了我们体感层面的重生，那不就是重生或再生的最初步骤吗？什么是最终的或最显然的标志，表明成为天使的过程完成了呢？原因是在人心性的感觉层和属天层及最内层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我们在小婴儿身上看到属天和体感之间的联系。小孩子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里，然而最高的天使围绕着他们。感觉和属天是关联的，重生发生在双重层面。当我们在重生里上升而更接近主的时候，主也将秩序和重生带到我们心性越来越低的层次。在人的重生中，就像主的荣耀进程中一样，我们看到既有上升也有下降，就像雅各天梯上的天使。婚姻之爱也是属天和体感连结的一个例子。如果婚姻符合真理的秩序，心性就会提升到更高层次，甚至会努力达成灵里的合一。同时发生的也有朝向感觉的下降，也就是说，在婚姻中温柔相爱的状态是通过深情接触和合一来表达的。虽然婚姻之爱的最核心点是一种属天之爱，但此爱也是通过感觉温柔地表达自己。在约瑟的第一个梦中，向他下拜的十一捆庄稼是他的十一个兄弟。在他的第二个梦中，正如他父亲雅各清楚看到的，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是约瑟的父亲、母亲和十一个在他面前鞠躬的兄弟。这些梦揭示出约瑟及约瑟代表的品性是至高无上的，所有其他品性都要臣服于他。在主的荣耀中，他心性中所有其他的品性都俯伏在约瑟面前。约瑟现在成了核心形象，在耶稣里面运作的耶和华之爱。 在耶稣的体感和身体即将被荣耀的时候，约瑟就代表了耶稣在这种状态下奇妙的体贴的爱。在瑞登堡的著作中，这种爱被称为天阶圣真，这既包括他的圣父或圣灵之爱，也包括他对拯救人类之爱，这也称为他的人性本质。对于在世上的耶稣来说，来自玛利亚的遗传之恶依然存在，且在他生命的体感层面上仍很强大。他现在很活跃，在这个进程中抗拒进一步的荣耀。这遗传就是伤了耶稣脚跟的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脚跟是他的体感。约瑟的梦预言了未来的状态，在灵里、地里的十一捆庄稼以及太阳、月亮和星星向他下拜，这预示着当主之人身的所有品性都顺从神圣之爱时，他的荣耀状态。这发生在神圣之爱被完全接纳，耶稣基督里的一切进入秩序时。那是主里面所有关于良善和真理的知识都会在神圣之爱面前下拜。但一开始这并没有发生，约瑟的弟兄们及主心性中较低层次的重要品性不肯下拜，他们抗拒、背弃、仇恨属天品性，就像约瑟的九个弟兄嫉妒他、藐视他一样。便雅悯和流便没有参与这敌意，这清楚地说明了在主的荣耀进程中有强烈的必要移除和驱逐他母性遗传中拒绝神圣之爱的邪恶。在这完成之前，荣耀尚不完整，所以现在约瑟不但不能主宰，反而被掳为奴，被放逐。约瑟自己必须经历考验和试探，才能达到天阶圣真。虽然这品性是奇妙的，但在耶稣里还未达神圣或得荣耀。雅各那鄙视约瑟的九个儿子现在代表了远离任何更高之爱，在灵性上被体感之乐支配的那些品质。也许这里约瑟的九个兄弟在至高的意义上代表了主体感层面的遗传之恶和谬误，这些都是由于他有限的母性遗传而存在的邪恶和谬误倾向。现在我们来到主得荣耀的最后一个主要阶段，目标是完成它。耶稣成长的约瑟阶段是否同步发生在他的公开传道期间，他在旅行中所给予的身体治愈通常是通过触觉的方式，这是否与他给人类体感层面带来治愈的内在征战 同时发生，也许今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进一步阐明这一可能性。现在主最严酷的试探要发生了，经由耶稣的母性遗传而能够触及他的人类邪恶，强烈的通过体感遗传流入于他。确实的，在科西玛尼园和十字架的试探中，蛇伤了耶稣的脚跟。